各位投资先进大家好，欢迎参加力旺电子2019年第四季线上法人说明会。今天会议参与的精英团队有董事长徐清祥博士、总经理沈世杰博士、业务发展副总经理暨发言人何明洲先生、董事陈丽晶女士、财务部处长郭美华女士。本次会议将由董事长徐清祥博士主持，及总经理沈世杰博士将说明第四季营运状况及未来展望，接着由精英团队接受线上 Q&A 问答。您可以随时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您的问题。在此提醒，会议进行中若有收听问题，建议可以重新整理画面收听。今天的法说会将于会后三小时内于网站重播。在会议开始之前，要提醒你，今天的简报可能包含预测性陈述，受到风险及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可能造成实际结果与陈述内容不一致。详细说明请参照简报内之投资安全声明。首先有请徐董事长。
好，谢谢，各位股东，大家午安。在我们刚公告的一月营收，以美金来算的话，我们之前创这个单月营收的历史新高，所以这个显示公司的营运动能已经恢复，而且新的应用像 OLED driver， 还有这个 ISP 网通多媒体的应用，还有 DRAM。以及这个 security 相关，还有很多新型的power management IC 也都开始陆续量产，所以我们有信心公司开始进入下一个成长的循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已经有大客户导入 NeoPUF 在 IoT 应用的晶片。去年我们也开始以我们的 NeoPUF 为核心设计的一系列的 Security IP， 而且已经有开始在 AI 应用的客户导入。在未来展望的部分呢，我们会再做详细的说明。那我们的这个 PowerPoint 里面也有说明我们在 Security IP 方面的进展大家可以去观看。接下来我请总经理详细介绍我们第四季营运的结果以及对未来的展望，也会针对大家所关心的武汉肺炎对公司的营运面的影响做解释。好，那我们现在请这个 Rick。
那各位下午好，我是 Rick。 那谢谢各位投资先进还有股东今天颇荣参加力旺的法人说明会。那在今天的法说会里面，我们首先会向各位报告2019年第四季还有去年全年的营运结果。那接下来我会说明每个技术的进展，还有最后对于我们未来展望的说明。那首先呢，我对2019年的结果向各位做个报告。在营收方面，本季营收为3亿6189万6千元，较成长 1.5%， 但比去年同期下滑 11%。 在营业费用方面，那本季的营业费用是2亿0238万6千元，较上一季增加 2.5%， 但是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9.1%。 在营业净利方面，那较上一季增加了 14.6%，但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13.4%。 营业净利率方面呢，我们较上一季增加了 2.7%， 为这个 44.1%， 那比去年同期下滑 1.2%。 所以总结这个2019年第四季的 EPS 为新台币的 1.74 块，那股东权益报酬率是 30.2%。那2019年全年的营收为14.085亿元，对，较去年同期全年呢是下滑了 4.5%。 那营业费用减少了 1.9%， 那营业净利率下滑 1.5 个百分点，为 44.1%， 那 EPS 是新台币的 7.3 块，那股东权益报酬率是 31.6%。 那在整体营收里面呢，我们分成授权金还有权利金来做说明。那首先在第四季的授权金占本季营收的 32%， 那比上一季成长了 11.8%， 比去年同期减少 7%。 那在权利金的方面，那占整个营收比重是 68%， 比上一季成长了 5.6%， 那比去年同期只有下滑了 12.8%。 那在2019年全年度的总体营收比去年同期下滑了 4.5%， 其中授权金和权利金各下滑了 4.3% 和 4.6%。在整体的营收里面，我们在以各个技术对营收的贡献来区分。那在第四季，我们 NeoBit 方面，因为 NeoBit 主要是应用在成熟的制程，授权金较上一季减少 12.1%， 下滑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使用费还有 NRE 的减少，但是呢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7.8%，那贡献了本季这个 27.5% 的授权金。那这显示我们的 NeoBit 还是有相当的需求，而且 NeoBit 技术在公司内部所投入的 R&D 的费用其实相对很少的，但是却可以有很稳定的收入贡献。那尤其是在权利金的部分就贡献了 67.6%。 那主要应用在先进制程的 NeoFuse 技术，它对第四季的授权金贡献是 56.7%， 较上一季成长了 36.9%， 比去年同期也成长了 9.4%。 成长原因是授权费还有 NRE 的增加。那在权利金的部分呢，这个 NeoFuse 在第四季贡献了 28.4%， 主要是因为28奈米制程还有 DDI 的权利金增加，那较上一季还有去年的同期各成长了 49% 和 15.8%。 那新技术 NeoPUF 虽然目前还没有权利金的贡献，但是我们在第四季的授权金里面贡献了 3%。 那跟全球客户还有伙伴的合作也持续在 开展当中，那预计我们在今年会有更明显的贡献。那在 NeoEE 还有 NeoMTP 的部分，那授权金较上一季还有去年同期各下滑了 27.7% 和 56.8%。 那权利金的贡献较上一季成长 28.4%， 但比去年同期则下减少了 17.6%。 在2019年全年度的营收里面，那 NeoBit 占了授权金和权利金的 26.9% 和 75.4%， 比去年同期下滑了 14.8% 和 10%。 那 NeoFuse 的授权金和权利金比去年同期各成长了 26.4% 和 50.7%。 NeoEE 和 NeoMTP 的授权金和权利金较去年同期各减少了 44.8% 和 43.3%。 那主要是因为 MTP 的产品线重心主要是在于跟我们国际的最大的车用电子大厂的合作，所以这部分的导入时间会比较久也比较长。那另外呢，我们也正在开发新的记忆体，像是 MRAM、RE RAM 还有 AI Memory， 所以短期内呢虽然没有贡献，这个贡献不会太明显，但是长期确实相当重要的，可以让我们在 Embedded 记忆体的领域产品可以更加完整。那如果我们用8寸和12寸晶圆来区分，这个8寸晶圆权利金占了第四季权利金营收的 70%，那较上一季成长 10.4%， 比去年同期衰退 9.3%。 12寸晶圆的权利金占第四季权利金营收的 30%， 较上一季下滑 4.2%， 但是比去年同期减少 20%， 主要是因为 DDI 相关的客户库存的调整。那在2019年全年度呢，30.7% 的权利金是来自于12寸的晶圆贡献，比去年同期下滑了 4.9%， 8寸的晶圆贡献占了 69.3%， 那比去年同期减少 1.5%。 那我们在第四季的完成的设计订单总共有98个，那稍后呢我们会有这个 management report 的发布，那会有更详细的说明。那接下来跟各位报告我们未来的展望，我们预期今年会是一个成长的一年，第二季开始的年成长会更加明显。那下半年度随着新的先进制程应用陆续进入大量生产，会让成长的动能延续到明年以及明年之后。在授权金方面，在完整的产品组合还有先进技术平台的部件越来越完整的情况下，我们预期授权金成长会带动授权金的成长，尤其是 NeoFuse 还有 NeoPUF 将有机会进一步的贡献。那在权利金的部分呢，由于 OLED 在手机应用的渗透率提高增加，再加上我们打入韩国最大 OLED 面板的供应链，所以整体 DDI 相关的权利金渴望在今年度会有明显的成长。那在电源管理晶片部分，因为过去两年客户在产品的新制程开发上面其实非常的顺利开展，所以去年度我们已经看到相关权利金成长超过了 15%。那今年度也因为 5G 手机里面 PMIC content 的增加，以采用更先进的制程，所以我们仍然可以预期到 PMIC 权利金继续维持成长的趋势。在新的应用上面，如这个多媒体晶片相关的，像是数位电视晶片、地上核监控晶片，还有 ISP 相关的，还有 DRAM 的量产，都会在今年度逐步的成长。那在新应用开发上面，首先我们在 NeoPUF 在先进制程 SOC 超低功耗制程的物联网晶片应用，还有嵌入式快闪式记忆体制程上面都有了明确的进展。那以 NeoPUF 为基础发展的新的 IP PUF RT 代表就是 Road of Trust 已经开始推广。那继去年年底客户在 AI 应用上面的产品设计订单之后呢，我们今年也有客户提出在工业安全电脑晶片的需求，这部分我们将会有 IoT 晶片安全 IP， 这个 IP 的叫做 PUF IoT 哦，来满足客户这个需求。那目前我们已经进入规格讨论的阶段。那另外还有客户针对这个加密运算 IP 还有 ECC 也提出这个授权的需求。那另外就是 NeoFuse 在 ISP 的应用之外，也将应用到 CIS 的制程上面，那提供高智能的影像辨识应用。那另外就是跟 ARM 的合作 Security 的平台，我们已经导入客户使用，并且进入产品验证的阶段。所以以上三项进展都可以在今年度带来营收贡献。在新技术的发展上面，除了5奈米的技术平台我们已经有些进展了，还有 Emerging Memory 都顺利的进行之外呢，我们正在开发6奈米还有5奈米加强版的技术平台。在晶片安全 IP 的发展上面，在这个继这个 PUF based 的 TRNG， 我们叫 PUF TRNG， 还有 PUF based Root of Trust， 我们称为 PUF RT， 这个之后呢，我们也跟代工厂合作，把他们的 Embedded Flash 的平台升级成 Secure Embedded Flash 平台，提出 推出这个 Puff Flash 的 IP。 今年度我们将继续开发 Puff IoT 安全方案，这也就是刚刚提到的用在 IoT 晶片安全的方案。另外我们也将陆续把晶片安全运算 IP ECC 下和 AES 的开发完成，然后我们会整合这些 IP 发展成以 PUF 为根基的 Security Element 还有 Hardware Security Module IP。 那除了这个 IP 的发展之外，我们也将开发晶片安全技术的开放平台，也就是所谓的 Open Platform。 那我们希望从这个 OTP PUF 还有 Security 功能 IP、 加密运算的 IP、 Security Solution这样子来提供完整的方案哦，来提供给 AIoT 还有 5G 应用所需要的完整的安全方案。所以如同在之前我们在法说会里面所说的，我们当年的权利金的营收是过去利旺和客户共同努力的成果，那相信我们不断的持续创新技术还有导入新的不同应用之下呢，一定可以持续带动公司的成长。那最后我想大家也很关心这次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公司的影响，那就实际的营运方面营运面来讲呢，其实我们主要的营收来源的代工厂伙伴都在台湾，而且中国的代工厂伙伴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停工或是延迟开工。那另外我们与终端晶片客户的合作也都顺利在进行当中，那虽然我们目前在 travel 上面有些限制，但是我们跟客户的研发工程相关的讨论 长久来就是采用这个 conference call 方式来进行，所以这并没有太大影响。而我们公司所有员工都是在台湾，所以就营运面来说并没有受到直接的影响。那谢谢各位股东还有投资人对我们的支持。那所以作为一家有广泛技术平台的矽资材公司，那我们很有信心，而且我们持续创造技术平台和矽资材的创新，让更多的能够用在更多应用上面，那持续带来给客户还有产业更多的价值，也建构新进者还有竞争者更大的更高的进入门槛。那尤其是在 5G 的时代，那 security 也就安全是一个必要的，所以我们的 IP 像 NeoFuse NeoPUF 是晶片安全不可或缺的一个基本的根。那我们当然希望对未来的成长持续成长是很有信心的，所以再次感谢这个股东还有投资人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谢谢。
谢谢总经理。接下来我们进行 Q&A 问答，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您的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稍后。
好，那这边我们收到这个永丰金证券陈高尚先生的问题，那他有两个问题。那第一个是这个在台积电的这个 OIP 联盟里面呢，力旺是一个重要的 IP 的成员哦，那我们也连续十年得奖了。那我们在上个月去年年底的时候有宣布跟 ARM 的合作，然后推出先进的物联网晶片安全解决方案。那他的问题说，是不是代表说力旺未来会成为 ARM 平台安全架构，也就是他的这个 PSA 主要的 partner。 好，那针对这部分，其实 PSA 是一个 Physical Security Architecture，它所谈的是一个 怎么建构一个够安全的 hardware 的晶片的一个 guideline 或是一些建议。那在这个 PSA 下面呢， ARM 会提出各式各样的安全性的 solution IP 给客户来参考使用。那确实我们跟我们的这位伙伴呢，其实就是在 hardware security 上面有实际的一些项目的进行。就像刚刚提的，我们也已经导入的客户产品的设计以及验证当中，所以我想这个在这个最大的 IP 供应商在推动这个安全性的方案上面，力旺确实会是一个很重要，他们很重要的一个伙伴。那另外一个问题是，陈先问到说，这个如果网络骇客利用恶意的新型病毒攻击，我想这个病毒应该跟我们现在的病毒是不大一样的。那这个对全球的经济可能造成很大的影响。那我们的 PUF 安全技术是不是能够解决这些令人担心的物联网的这些安全问题？那我们的 PUF 跟其他的 PUF 这个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好，那我想刚刚我们也针对这个我们在安全性的方案上面的一些进展跟各位做过说明。那我们根基在 NeoPUF 上面确实开始提出各式各样不同应用在物联网或是 AI 相关应用的安全方案。那我们希望透过一个安全可靠而且容易取得的 hardware 的 security IP 能够来强化客户在这个物联网甚至未来联网装置上面的安全性。那为什么这个 NeoPUF 有这个优势呢？其实这边我想我们在之前有跟各位投资人做过说明。那 NeoPUF 它是一个用制程上不可预期的一个制程特性的差异性来产生的一个随机码。那它本身利用了本来利旺既有的记忆体的优势，再加上因为制程的变异性，所以它是不可测但同时又非常可靠，所以它可以很容易借由利旺的 IP 建置在各个不同的制程上面。好，相较于其他的 PUF 的方案来讲，因为其他 PUF 方案它是利用这个一些软体的方式或是程式的方式来达到比较完美的这个所谓的随机性，但这个表示说它这些方案本身并不是一个容易使用或是比较 cost effective 的方式。所以呢，这个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不止这个 security IP 有些进展，甚至我们在 NeoPUF 上面也开始取得很多的进展。最主要是懂这个 security 需求的这些公司，他能理解到说这个 NeoPUF 确实可以带来非常高等级的安全性，同时间又可以搭配利旺的 OTP 能够让他的产品在使用上面更方便。所以这个我们在去年度这个 NeoPUF 其实已经导入三个不同领域三个不同制程的客户的 tape out，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所以我想这在未来这个 IoT 甚至 5G 更多 device 连到这个网络上这样的趋势下面，那我想我们的 NeoPUF 在这个基础上面可以带来更多给客户带来更多的好处。 那这边有这个永丰金证券的林先生问的一个问题，他大概是问说这个2019年的 ASP 的状况，还有过去十年他认为 ASP 是下降，那如何维持我们的 ASP、哦、那是不是有提升的机会？那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这样讲，其实我们的权利金的来源是根基在这个晶片的售价的某个 percentage。那就像刚跟各位报告的，我们在先进制程的进展，其实我们每年都在跟着客户一直往更先进的制程在前进。那像刚刚也提到，我们在八寸的权利金贡献是70%左右，然后12寸是30%。那先进制程大部分都是在12寸，甚至是更先进的，像是28纳米、16纳米。那它这个晶片的 ASP 其实随着这个制程平台往前，就是越来越高哦。那所以我们预期，我们也可以很肯定的说，其实当我们客户不断的往前迈进的时候，那我们的12寸的比重提高的时候，其实我们对我们的整体的权利金的贡献就会成长，这是我们在这个 IP business 上面我们的一个特性，那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目标。那我们目前也看到，在待会各位看到 management report 里面有关于这个 table 的一些情况，各位也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55纳米以下的 table 的比重一直在增加，那这也可以预期到这晶片的 ASP 的提高可以让我们在权利金的成长上会更明显。好，那这边有位元大的林先生问了一个问题，问说中国代工厂主要为谁，那他们员工的复工率怎么样。好，那这个我们跟中国代工厂的合作其实很全面了，其实几乎所有代工厂都是跟力旺合作，包括中芯国际、华虹、华力，然后还有 CSMC， 还有其他小的代工厂，所以我们的不是比较广泛。那当然就像刚刚提到，其实中国这边的代工厂对我们营收贡献还是相对比较少一点。那至于复工率这边，其实如果了解代工厂运作的人，大家会知道这个代工厂其实是24小时在运作的，它并不会有像传产那种员工会休假然后工厂shut down 的情况，半导体厂基本上是24小时在运作的，所以就我们的理解或是 common practice common knowledge， 这个代工厂其实居在量产的，所以这部分其实该没有复工率的问题。 好，那这边有位安联的廖先生问了一个问题，他问的问题很多了，那我简单来提，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这个2020年在12寸这边会受惠 OLED driver 还有新应用，预期会成长，那我们在8寸是不是也会成长？那另外一个问题是目前在 DRAM 是不是有新的客户的进展？好，那在第一个问题部分，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像刚跟各位报告的，我们认为 PMIC 在今年度还是会进一步的成长，那这 PMIC 有一大块都是在8寸上面，所以我们认为我们今年在8寸在晶圆上面还是会成长的。那至于 DRAM 上面是不是有新的客户，那因为我们在 DRAM 这个平台的跟客户的合作上面到目前为止都非常的顺利，在前面的客户的资产发展上面我们确实帮忙他们把这个我们的 IP 很顺利的 deliver， 而且可以维持很好的 quality， 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础，那因此我们在这个 DRAM 上面也开始有新的客户的接触，那我们相信在今年度我们在 DRAM 这个平台上面的这个应用上面会有新的一些这个专案的开始，那我想在未来 DRAM 这边对我们的贡献就会越来越明显。那这边这个永丰金证券的陈先生又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刚提到 PUF IoT 晶片安全方案，那能不能做个说明？好，那各位了解说其实我们是提供一开始是 New PUF 这个 IP 啊，那所以对于那种知道怎么用 PUF 的客户来讲，他会直接去就拿着我们的 PUF 去 design in， 但是有些客户呢有可能他是有这个需求，但他并没有这个 domain knowledge， 或者是说他并没有足够人力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的去年成立的子公司 The PUF Security 就是希望能够提供根基在 NeoPUF 这个 IP 的基础上面所做的 security 的方案。那 PUF IoT 这个 IP 呢基本上是用根基在 NeoPUF 在加上 Root of Trust 这样子的设计，还有 Crypto Engine 就是一个加密引擎这样子的一个组合，提供一个完整的一个加密的功能的 IP， 所以客户可以直接拿 PUF IoT 直接用在这个晶片的加密上面，这是这个 PUF IoT这样的 IP 的一个特性。
再次提醒您，需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您的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在此提醒您，需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稍后。
好，那这边有各位有位先生问呢，说现在我们有多少个 Foundry 的客户？那我想这个我们刚刚资料里面 PowerPoint 里面也有哦。那我们全球客户有23个是代工厂的客户。好，那这边有一位匿名的 guest 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董事长提到说我们进入成长的循环，那能不能补充说明？那因为我想我们在力旺在这么多年来，其实我们有第一波的成长，这个那个 cycle 就是我们的 Neobit， 那在4G 时代哦，我们有广泛的采用在手机上面。啊，那这个 Neobit 呢，其实当初就主要就是以八寸的晶圆为主。那我们认为，在过去这几年，我们的这个 产品的布局，资产的布局下面，其实我们在这个一些技术上面的导入啊，在十二寸这边会越来越广的采用，那这将会带动我们下一波的成长的一个新的循环。好，那就像刚刚有位朋友问的这 ASP 的问题，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先进制程跟成熟制程在晶片的 ASP 上面的差异性，那这个到16奈米甚至更先进制程晶片的单价 ASP 也是相对非常高的。好，所以我们预期到这个我们在过去这些年所布建的这个基础可以带动我们下一波的很明确的成长。那当然这个接下来除了这个我们在十二寸这边的成长之外，当然像 security 刚安全性的这些方案会带动我们的下一波的成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董事长所提到的进入到成长的循环。那这边就跟各位再做个这个补充的说明。
在此请您需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进行答复，请稍后。
好，那这边有位永丰投顾的王先生问的一个问题，是有关 CIS 是不是有导入公司的 PUF、那客户主要的来自的区别、那因为 CIS 主要的应用还是会需要是 OTP 而不是 PUF、那这个 它的应用主要利用 OTP 来存一些安全码或产品的一些设定。那这些我们主要的客户主要还是亚洲为主，这个我想 CIS 应用现在越来越广啊，不只是影像，还包括我们电视相关的都会需要 CIS。 那目前主要是 OTP 为主。
在此提醒您，需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进行答复，请稍后。 目前所有的问题皆已完成回答，我们将准备结束会议。现在有请徐董事长做结论。
好，那各位股东跟投资人，感谢你们拨冗来参加我们这一季的这个法人说明会。我想有很多的投资人对这个security 方面有很大的兴趣，所以我们在这次的这个法说会的这个 PowerPoint 里面的附录，从第24页开始有一系列的这个我们的最近的进展的介绍。那在去年我们看到这个 5G 的上来会带动这个 AIoT 的成长，所以我们在去年成立了一家100% own 的子公司，叫做桑马。那也找了一批蛮优秀的数位设计的人才，所以在短短几个月之内，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 PUF 当作基础呢，设计出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这个安全 IP 啊。那因为我们的 PUF 很好用，方便又好用，那再加上这个我们的平台又很多，所以我们做出来的这个硬体安全的 IP 呢，我相信这个能够在这么多平台上面能够有这个 solution， 这个全世界应该只有我们可以做到啊，因为我们的这个 PUF 在很多的智能平台上都有 solution 啊，所以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从原来的 PUFOTP PUF， 然后又产生的这个 PUF RT， 这个 PUF IoT， 未来今年又继续会把这个 PUF 的 Secure Element 完成啊，这个在第24页大家可以看得到。另外在这个之后呢，我们有介绍在这个 AIoT 应用这个 Security 的各项的这个情境，大家可以参考。那力旺一直以来就是持续的创新，那我相信未来在这个security 的需求这一波呢，目前各国已经都在定法案，那我相信很快就会变成是一个必须的对这个 IoT 的 device。 那我们已经提早做好准备，也能够利用我们的创新来能够让这个所有能够上网的这个 IoT 的元件device 呢能够达到安全，这也就是我们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 vision。 那今天非常感谢各位股东还有投资人来参加我们的法人说明会，谢谢。
感谢各位参与力旺电子第四季线上中文法人说明会，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网络重播将于会议结束后三小时至本公司网站 www.ememory.com.tw 之投资人关系。最后，敬祝大家万事如意，投资顺利，谢谢。